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大家早。
早。
上一次我来这里分享主日信息，刚好是我们教会才从去德国的 Cobus 这里短宣回来。今天来这里和大家分享主日信息，也刚好是我们才从德国东边的这个同一个地方 Cobus 短宣回来。这里有几张照片，最左下角、右下角这一张是他们的城的这个老城啊，非常的古典。然后右边的左边左下角是这个 Cobus 的地方，是在柏林坐火车一个半小时的车程，靠近波兰的德国东边，这是过去东德的一个城市。这里有所大学，叫做 Brandenburg Technology University， 算是一个。知名的大学，然后他们的学校的图书馆看起来非常的优美。然后呢，我们在那里服侍的情形，这一位是洪弟兄在那里做分享。我们这次去德国短宣是从四月底到六月初。我们看到主的福音真道在科布斯这里得胜。我们从《使徒行传》第十九章，我们也看到保罗在第三次旅行布道，在以弗所，刚才大家读到一些经文，在以弗所这里，耶稣基督的真道大大的得胜。今天让我们一同从《使徒行传》第十九章来看主道得胜，这里是以弗所的一个。旧的街道留下来的遗迹，让我们大家在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主耶稣，感谢你赐下福音真道，是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众罪人舍命而来的。这福音真道是神的真理，是要我们来跟随耶稣，跟随道路、真理、生命的耶稣。今天我们在这里，在传信体这里一同的聚集，请你今天借着使徒行传第十九章保罗在第三次旅行布道的美好见证，主道得胜，对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说话，让我们都来快跑的跟随耶稣，广传福音。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来看一看圣经在大家的那个程序里面啊，我们来读第一节到第七节，这里是保罗第三次旅行布道，然后这里我们看到保罗他高举基督，高举耶稣啊。我想请弟兄们读一节，姐妹们读一节，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七节。第一节请弟兄们先读。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保罗经过上边一带地方，就来到以弗所，在那里遇见几个门徒，
问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也未曾听见有圣灵赐下来。”
保罗说：“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
他们说：“是约翰的洗。”
保罗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告诉百姓当信那在他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
他们听见这话，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
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
一共约有十二人。大家读得非常的整齐。然后在这里我们看到保罗他开始了第三次旅行布道，其实他的开始是在第十八章的二十三节，圣经很简单的就开始了，叙说保罗开始了第三次旅行布道。我们可能读的时候有时候会没有注意到，保罗当然是先去的地方，待会有个地图，我们会看到保罗先去的地方是小亚细亚，然后来到了以弗所，他从他过去服侍过的地方去那里兼顾门徒，然后来到了以弗所。以弗所在小亚细亚的中部靠西边的地方，然后 他们是从上殿一带，就是他们从东往西来到了以弗所，在那里遇到了几个门徒啊。这里根据第四节那里，我们待会也会读到，这里可能是还没有信耶稣的一些新约的门徒。这里的地图呢，我们看到保罗他是从哪里出发，从安提阿出发。安提阿是保罗的三次旅行步道的基地，从这里出发，然后这个按下去会不会有灯，最前面这个啊，
对的吧，
对。然后他从东边的这个方向来到了以弗所，所以被称为上边一带。他先去的地方是他过去第一次旅行步道，在那里兼顾，在那里传福音的地方，然后他又过来兼顾他们。然后呢他在以弗所这里，然后接着保罗会我们在第十九章的后面到了20章会看到保罗会继续往前行。然后在下面这一节，大家看到以弗所吗？看到了哈，以弗所在这个位置。保罗遇到他们就问他说，你们有没有听见过圣灵赐下来？这是指着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教会，是不是？大家知道今天是什么节吗？
五旬节。
今天是今天是父亲节，今天也是五旬节。上星期啊，下星期五旬节哦，那我搞错了。父亲节是下星期对吧？那五旬节是今天。
哦，
对，不过在德国，他们过父亲节是在耶稣升天日，所以他们是在大概2周前。过了父亲节，所以我有点搞混了。因为我刚接到一个电话说，有一个五旬节众教会一起祷告，从北面华府今天是五旬节，是耶稣升天后的第10天，好像加起来不太，我不知道是加的对不对啊。然后他们没有听过，保罗就问他们说，那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他们回答说，我们受的是约翰的洗。这个约翰的洗大家知道是施洗约翰的洗礼。保罗告诉他们说，施洗约翰的洗礼是悔改的洗，并且是要人信那以后要来的耶稣，就是在施洗约翰以后要来的耶稣。他们听见这话就奉耶稣的名受洗，这也表示他们现在信靠耶稣，是不是？他们奉耶稣的名受洗，然后接着他们说方言又说预言。他们说方言，这应该是他们信耶稣有圣灵内住，在使徒行传中这个时期是一个从旧约时代过渡到新约时代的过渡时期，所特别有的时候会有的一个真相，说明圣灵内住了。而今天我们已经有新约圣经，全备的新约圣经告诉我们，信耶稣的人都有圣灵内住，所以就不再需要这一个真相了。而这里也是使徒行传最后一次说到信主的人有圣灵内住，有说方言的真相，这是最后一次的在使徒行传中说到。他们说方言也说预言，这里的预言应该是指他们做见证。以弗所是保罗第三次旅行步道所停留很长的一段时间的地方，保罗开始了第三次旅行步道，从刚才我们看到从小亚细亚来到了以弗所这个城市，他和他的同工们到这里。以弗所是一个大城市，在凯斯河的河口，是一个商业城市，是在通往罗马的商业通道上。这里也是罗马的小亚细亚省的省会，以弗所。小亚细亚省是在今天土耳其的一个部分，而今天我们常常称整个的土耳其是小亚细亚，这也是当时常常用的一个称呼。所以刚才我们看到亚细亚是指着小亚细亚，也就是土耳其这里福音传遍的那边。 这里的人口大约有25万，不晓得喘息里这里人口有多少？
4万，
比以佛所还大。
6万。
江山西底有六。
江山西底
那喘息里
的人
口
喘息里
的19万，那也很多哈。
15万，
我们 Knoxville 的那个 Knox County 就是中间的，有30多万。然后整个区的话大概有超过 half a million。 然后这边以弗所这里有25万的人口，是罗马帝国中最大的城市之一。我们知道当时的人城市人口不是这么多。在这里有一个巨大的雅典米女神偶像的神庙，保罗曾经在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最后来到了以弗所，然后保罗在这里待了几天，在会堂里面传讲福音。在他离开之前，他告诉他们说，主若许我，我还要回到这里。而这个时候保罗他回到了以弗所，在这里传道几乎是3年。这是从公元52年的春的夏天到公元55年的春天。保罗这里的照片，大家看到是靠左手边这个是以弗所的一个有名的一个古迹，是他们过去的图书馆，看起来非常的壮观。然后右边是这个竞技场，这是一个剧院，对不起，是个剧院啊，不是竞技场。剧院里面可以坐25000人。相当大的一个剧院啊。我们在诺城大家知道有一个很有名的球队，然后他们的足球场呢可以坐10万人，是号称是全国大学中间最大的一个足球场，但这边可以坐25000人，是很大的一个剧院。保罗在这里一开始来到以弗所，就遇到了一些应该是还没有信耶稣的门徒。保罗在这里高举耶稣，是不是？保罗和他们分享要信靠耶稣，保罗教导他们要以耶稣为主，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他们就信主受洗，并且是奉耶稣的名受洗。我们也看到在第一世纪的时候，他们的做法比较特别，是人信耶稣的时候，他们在信耶稣的立刻就受洗，做信主的宣告与见证。保罗教导他们，人是因着悔改信耶稣为主而得到救恩。保罗高举耶稣，是不是？今天当然没有人像以弗所的这几位门徒，今天已经没有人说受过约翰的洗礼，但是有时候我们可能会忘记，我们信心的对象是耶稣。耶稣是我们的主，我们要一生跟随耶稣。那么我们信耶稣和信神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我们信耶稣和信神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我们来读一节圣经，约翰一书的第2章23节，请大家一起来读。凡不认子的
就
没有
父，
认
子
的
连
父
也
有
了。
今天我们信心的对象是耶稣，我们要以耶稣为主，当然我们也要敬畏神，要遵行天父的旨意，尽心尽力尽意的爱神。耶稣复活后，他被神立为我们的主。耶稣说天上地上的权柄都怎么样，都赐给他了。所以我们要以耶稣为主，一生跟随耶稣。在我们教会的大厅有一副对联，已经摆了10多年了，大家都觉得非常的合适。右边说神爱世人， 左边说耶稣是主，我们都记得耶稣是我们信心的对象，我们要一生跟随耶稣。好像刚才我们读到的约翰一书那里说，我们相信接受耶稣为主，我们就有了谁，我们就有了耶稣，对不对？为我们的主，而神也是我们的天父，我们是因信称义，因信耶稣而被神称义。那么我们祷告的对象应该是耶稣还是神呢？我们的祷告的对象应该是耶稣还是神呢？不，耶稣教导我们要向神祷告，是不是？我们当然可以向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祈求，而耶稣是我们的主，是不是？我们当然也可以向耶稣祷告，我们向主祷告。那么我们向耶稣祷告是否也是奉耶稣的名呢？奉耶稣的名是说明我们是因为信耶稣而被神接纳，我们因为信耶稣而被神接纳，我们因为信耶稣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奉耶稣的名向神祷告。同样的，我们也是因为信耶稣而可以来到耶稣的面前，我们因为信耶稣而可以来到耶稣的面前，所以我们当然可以奉耶稣的名向耶稣祷告，可以吗？多年前我在北达科达州那里服侍，在那边工作服侍，我们团契有一位弟兄有一天晚上问我说，我们可不可以向耶稣祷告？然后他说他平常都是向神祷告。我说当然可以向耶稣祷告，并且我也跟他说我平常都是向耶稣祷告。一个月以后我们又谈到这件事情，这位弟兄说，上次跟你谈过话以后，我现在都是跟耶稣祷告了。然后我跟他说，我也受到你的影响，我现在都是跟神祷告。不但我们信靠耶稣就有了神的儿子为我们的主，我们也有神为我们的天父，并且与我们同在的有神的儿子也有天父，是不是？我们来读这节圣经，在约翰福音14:23，我们请大家一起来读。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在，与他同住。这里说到谁要到爱耶稣的人那里去，我们是谁？是耶稣和天父，是不是？是神的儿子和天父都要与我们同在，而我们要高举耶稣，要跟随耶稣，要以耶稣为主。我们有了神的儿子为主，我们也要有神为我们的天父，神的儿子和天父都要与我们同在。我请大家再一起来看保罗，刚才我们看到保罗高举耶稣，这里我们看到保罗传讲福音，在《使徒行传》19:8-10，我想请姐妹们先读，弟兄们接着读，我们从8-10。第八节，
我进会堂，壮胆讲道，一连3个月，辩论神国的事，劝化众人。
后来有些人心里刚硬不信，在众人面前毁谤正道，保罗就离开他们，也叫门徒与他们分离，便在推拉尼的学房天天辩论。
这样两年之久，叫一切住在亚细亚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人，都听见主的道。
谢谢大家。在这边，保罗他去了哪里？去了会堂，这是犹太人的会堂。保罗一开始 经常在他旅行布道的时候是先去会堂，但是在会堂保罗跟他们花了3个月的时间辩论这个字，它其实有个很大的范围，可以是指谈论或者是讨论或者是辩论。我相信这里应该有讨论的含义在里面。保罗和他们分享福音有3个月，但是有一些劝话是劝告或者是说服他们能够认识到耶稣是神的儿子。然后但是有些人心里面刚硬，他们不信，他们在众人面前毁谤福音，毁谤是有谩骂和毁谤的意思。保罗就离开他们，保罗不得不离开他们，并且保罗也叫已经相信的人离开他们。保罗就去了哪里？去了推拉奴的学房，这里应该是一个学校或者是一个演讲厅。推拉奴可能是这里的一位老师或者是这个学房的拥有者。在这里保罗花了多少的时间？2年的时间。保罗用2年的时间在这里教导，然后从小亚细亚这里的人，无论是犹太人或希腊人，他们来到这里听到了福音，他们都听到主的道。原来的话是主的话，也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在以弗所这里，保罗一开始去犹太会堂传福音有3个月，后来遇到人心里刚硬毁谤福音，保罗不得不离开去了推拉奴学房。在这里保罗教导了有2年，在小亚细亚各处的犹太人和希腊人来到这里听到福音，这样福音可以说是代表性的传遍了小亚细亚，也就是土耳其。因为保罗在这里从小亚细亚各处的人来到这里有2年的时间，保罗在推拉奴学房教导有2年之久，叫一切住在亚细亚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都听见主的道，福音被传到整个小亚细亚，影响深远，是不是？保罗曾经写过一封哥罗西书，这封信保罗是教导和勉励哥罗西的教会。哥罗西是在小亚细亚南边的一个城市，但是根据新约圣经，保罗应该是从来没有去过哥罗西这个地方。为什么保罗后来会写一封信针对哥罗西教会所遇到的问题，教导他们并且勉励他们？这很可能是因为保罗在以弗所的推拉奴学房，这里有人说是推拉奴的学房 的古迹 的这个遗址，有人这里保罗可能是因为保罗去了，保罗在推拉奴学房教导了2年，有人从哥罗西来到以弗所听了福音，然后回到了哥罗西建立了教会。后来保罗就写信教导和勉励哥罗西教会。我曾经有一次在三一神学院修一门课，这个课是从星期一到星期四，是一门有关于职堂的课程。教这门课的是一个美国有名的一个职堂专家，也就是建立教会叫做职堂的专家。因为他特别的忙碌，他星期一有事情不能够来，所以学校就派了一位教宣教学的老师来代课。这一位代课老师在那一天他就跟我们分享新约圣经的职堂，特别分享小亚细亚的职堂。然后他就问我们大家一个问题，他说 哥罗西教会是保罗从来没有来过的教会，为什么哥罗西这里被指堂？他问完的以后，我就赶快去找圣经，翻到了使徒行传，看到了保罗在推拉努学房这里有两年的时间教导，我就回答说，这是不是保罗在推拉努学房这里教导了两年带来的影响？这个老师回答说，请你先保留你的想法，等到我们大家一起讨论到这个题目的，等一下讨论到这个题目的时候，然后我们再来一起讨论。后来他进入到这个题目的讨论，他也认为这是保罗在推拉努学房教导两年所带来的结果。保罗忠心的服侍，被主大大的使用，是不是？我们忠心的服侍，也要被主使用。今年是我们教会第二次去德国的 Cobus 这里服侍和短宣，因为德国这里的校园事工的机构，他们不希望有短宣队前往服侍，所以我们就采取了一个接力短宣的方法，有两个团队接力，中间有一位衔接同工，承先启后，把前面学到的经验或者是一些功课告诉后面的，然后让后面这个团队能够接着有连续性的来服侍。这样子我们本来是短宣的，两个短宣合在一起，我们成为长宣。我们的今年的衔接同工是这一位叫做 Angie 的姐妹，她是来自马来西亚的华人。我和妻子在4月30日我们出发，然后这位洪弟兄在5月1日出发，他来自安徽，我们在一起服侍。洪弟兄在5月12日离开，接着 Angie 在5月14日来到了 Cobus 这个地方。我们的服侍和 Angie 的服侍也重叠一周。我和妻子在5月21日回到诺城，然后张弟兄夫妇在5月22日出发，我们衔接的不错。张弟兄夫妇他们来自河南和北京，他们周四到达了 Cobus， 周五就开始服侍，因为我们有一个衔接同工在那里帮助他们能够承先启后，所以他们不用再摸索很多事情，可以透过这样子来服侍。上个星期一6月3号他们和 Angie 都一起的回来。我们这次服侍的内容有三方面，包括分享福音、关怀辅导，还有带领聚会。其中最困难的一部分，也许是我们中午到学校餐厅和不认识的华人学生共进午餐，分享福音。这里是这个餐厅我在网络上找到的唯一的一张照片，不是我自己照的，不过确实是他们这里的餐厅。我们在去之前，我们先在我们住的地方，我们一起祷告之后，我们才一起出发。我和洪弟兄，我们一组，我们有的时候是一起去分享，有的时候我们是分开各自去分享。我们到了餐厅以后买了饭，然后就征得对方的同意，我们就和那里的华人男同学一同共进午餐。我的妻子一开始是自己去和华人女同学分享，后来她和 Angie 两个人一同去和华人的女同学一同的分享。我们很快的发现，我们去那里在午餐的时候跟他们分享，其实是去做福音对话。我们先告诉对方 我们是来自美国，来这里访问这里的团契，他们就立刻知道我们的信仰的立场，然后我们是基督信仰的立场来到这里，在对话中我们就与对方彼此认识，了解对方，如果有机会我们就可以谈到福音。最后我们是第二次去，我们今天有一点经验了，我们想到如果对方愿意的话，我们可以送他一本福音书籍，特别是《游子吟》这本书。我们也邀请他们来团契，就是在COBUS的团契。我们曾经遇到从台湾来的硕士班的短期生，他们在那边一年的时间，和很多从国内来的学习工程、经济、环境、建筑等等的研究生。我也遇到过一位从国内来在那里教物理的华人教授，是很少有的。我也跟他两次共进午餐，在结束之后我也得到他的同意，送给他一本《游子吟》，并且我也计划回来以后常常的为他能够信耶稣而祷告。有时候我们也遇到一些同学，他们对福音有先入为主的负面了解。我和侯弟兄遇到两位对福音比较排斥的同学，后来我们又各自和他们单独的共进午餐，我们就第二次共进午餐的时候，我们就更偏向和他们彼此认识，他们感觉到我们是很诚恳的和他们谈话，在走之前他们主动的和我们握手。我也和洪弟兄分享说，我们来这里不但是我们学习分享福音，这也是耶稣在训练传福音的工人，我们自己得到很多的成长。洪弟兄也非常的同意，我们都很高高兴兴的去中午去那里和他们做福音对话。在我和妻子离开德国的前一天，我们中午去餐厅，我在心里面祷告，交托仰望，因为知道这是一件比较更具挑战性的一个服事。结果遇到了一位从山东来的白同学，因为我父母亲也来自山东，白同学他觉得他遇到了同乡，他感到非常的亲切，他主动的和我谈话，我们闲话家常，最后他离开之前我送给他一本《游子吟》，他一再的向我感谢。虽然我们去做的是松土的工作，而我们带去的《游子吟》也都送光了，求主使用我们所做的，我们在教会所接受的三元福音分享的分享福音的训练，也在那里可以派上用场，感谢神。保罗传扬福音被主使用，我们传扬福音也要被主使用，我们在洛城在 Tri-City 传扬福音也要被主使用，好像我们经历到在德国那边分享。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十九节那里，耶稣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让我们都去广传福音，被主使用，帮助我们的同胞来信靠耶稣，跟随耶稣。这两年来我们教会去 COBUS 的服事和短宣，每一次都是六个人。从这两次的服事中，我看到在 COBUS 的服事对我们教会，也对我们可以打造团队，培养弟兄姐妹同工的情谊，非常的有帮助。这次我们去 COBUS， 我和妻子有机会和洪弟兄还有 Angie 我们一同的服侍，我们看到洪弟兄他待人诚恳，也看到 Angie 姐妹 他服侍主大有热心。我们也和张弟兄夫妇有一些很好的互动，虽然我们在德国那里没有重叠，但是他们来机场接我们，我们第二天去机场送他们，在一路上我们有一些很好的交通，并且我们在之前的策划回来交谈，我们有一些很好的分享。在我们的服侍和短宣中，我们团队的六位在那里，我们是互相依赖，彼此同工，我们彼此的资源，我们一起的祷告，因为只有我们几个人在那里要一同的来服侍。这也成为我们教会可以更多的建立团队和建立同工情谊的大好机会，是不是？有人说短宣是对去的教会有帮助，而长宣是对当地的人有帮助。我们这次去德国的接力短宣，有一些长宣的连贯性，也有一些短宣的机动性。感谢神，在 Cobus 的服事的确对我们教会有很大的帮助，不但让我们能够打造团队，建立一个在关系上我们能够彼此同工，有建立我们弟兄姐妹的情谊，我们也在教会中也更让大家激发大家传福音的热忱。一个教会要成长，一定是大家彼此关怀、彼此了解、彼此接纳和彼此同工，是不是？另外还有一个是我们大家建立团契和关系的大好机会，这个机会场地优美，这个机会讲员都是最好的人选，讲题都是精心的设计，针对当前和平常的需要。这个机会教会去的人可以一同前往，一同学习，一同进餐，彼此问候，是一个自己教会建立彼此关系的大好机会。这就是一年一度的美东南夏令会，今年是第46届，在美东南这边几个教会大家一同的同工，实在是非常的难得，这是神赐给美东南一个宝贵的一个大家一同策划，一同的来有找到这个机会，一同的来在暑期的时候一同的来听主的话，一同的彼此亲近主的机会。今天我们在北美可以说是生活富足，我们要多花时间来亲近主，与弟兄姐妹朋友多相处。在这里我也鼓励我们 Tri-City 的弟兄姐妹朋友，大家踊跃的参加今年6月28日到30日的美东南夏令会，这样来建立彼此的关系，坚固我们的信心。请大家再一起来看《使徒行传》19章11节到20节，这里我们看到主道得胜，由我来读第11节到第16节，然后接着请弟兄们一节，姐妹们一节，从17节开始。这里我们看到保罗，刚才我们看到保罗高举耶稣，然后保罗传扬福音，现在我们看到主道得胜，由我来读第11节到第16节。神借保罗的手行了些非常的奇事，甚至有人从保罗身上拿毛巾或围裙放在病人身上，病就退了，恶鬼也出去了。那时有几个游行各处念咒赶鬼的犹太人，向那被恶鬼附的人擅自称主耶稣的名，说：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赐令你们出来。做这件事有犹太祭司长示基瓦的7个儿子。恶魔恶鬼回答他们说： 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你们却是谁呢？恶鬼所附的人就跳在他们身上，胜了其中二人，制服他们，叫他们赤着身子受了伤，从那房子里逃出去了。请弟兄们一节，姐妹们一节，从十七节读到第二十节，第十七节，
凡住在以弗所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都知道这事，也都惧怕。主耶稣的名从此就称大，那以
信的人
多有人来
承认所说自己所行的事。
平素行邪术的，也有许多人把
树拿来堆积在众人面前焚烧。
他们算计出相，
便知道共和万贯
块钱。主的
道，
兴旺并且得胜，
就是这样。
我们再读一下最后一节：主的道大
大
兴
旺
而
且
得胜，
就是这样。
这里说到骑士，这里保罗借神借着保罗的手行了很多的骑士。这里的骑士原来是大能的作为，这里是指神迹。然后路加他是使徒行传的作者，在这里他特别的说明这些大能的作为是神的作为，是神借着保罗的手所做的。然后有人把保罗的围裙，这可能是当时做工的人所穿的，保罗他也亲手做工，这也可能是绑在腰上的一个擦汗的布，然后放在病人身上，病就退了，恶鬼也出去了。然后在这个时候有一些人，他们是靠着一些名字来赶鬼，他们虽然不信福音，却要用耶稣和保罗的名来赶鬼，他们赐令鬼出去。结果在他们这个赶鬼的时候，这个他们这些人是犹应该是犹太祭司长的儿子，他们也来到以弗所。然后他们在赶鬼的时候，这个被鬼附的人跳起来把他们制服了，把他们身上的衣服拉掉，所以他们就赤身的逃跑了。然后大家因此而知道耶稣的能力，连鬼也怕耶稣，并且感到害怕。然后耶稣的名被尊敬。接着在以弗所，很多信了耶稣的人，不论是犹太人或者是希腊人，他们知道这事情都惧怕。然后已经信的人，有很多人就开始承认诉说他们暗中做的罪恶，现在他们公开的承认，他们自愿的把行邪术的书，这里面应该是包括行邪术来咒诅人的书，把他们拿出来。他们现在改变方向，并且公开的拒绝过去的罪恶，这些书摆在一起，他们把它烧了。这里应该有五万块钱，这应该是五万银钱，是一个人工作137年的工资。然后最后说到主的道，137年，这里说到主的道大大兴旺，主的道原来是主的话，也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大大的兴旺，原来兴旺这个是成长的意思，也就是福音被广传在这里。然后主的道得胜，得胜原来是有能力，所以英文翻译成 prevail, the word of the Lord prevails。 以弗所这里有很多拜偶像的，我们刚才大家可以看得到，这里有 一座雅典米女神偶像的神庙，是罗马帝国33座雅典米女神偶像神庙之中最大的一座，就在以弗所。这里有很多人，他们参与行邪术，用邪术来咒诅人。因为保罗和他同工们传扬福音，这里有很多人信了耶稣，他们承认自己过去的罪恶，把那些行邪术的书堆积在一起烧了，价值50000块钱。我们看到主的福音真道得胜，是不是？这张图片画的是画这个情景，但是这里好像保罗传道就在他们同时，他们在烧这个书，实际上好像没有这么说。 保罗传道是用了2年多的时间在这里传道，他同工们带来很大的影响，不一定就是在当下，在烧书的时候保罗在那里传道。大家看到前面他们在烧书，后面保罗在这里传道，这是有人画的一幅图画。我们看到主的福音真道得胜，这次我们去科布斯这里服侍和短宣，我们也看到这个地方科布斯这个地方这一年来有很多的改变。一方面有几个原因，他们学生同工去年去的时候有4位同工，今年只剩下1位，还有一位是参与，有一个家庭是陆弟兄，他们家庭参与支援团契，这位陆弟兄他也开始有了一个自己经营的工作，所以他每一周有2次需要外出本地去工作，这些都是难处。但是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在这个地方，在科布斯这个团契多出来了3位在那里住家的姐妹，其中有一个姐妹她有一对双胞胎的女儿3岁，和陆弟兄他的双胞胎的儿子2岁半，对不起，陆弟兄的这个一个儿子2岁半，他们就可以玩在一起。这是我们看到这个团契的改变，也看到在这里分享福音的困难。例如有时候我们遇到有的人对福音有先入为主的负面理解，但是我也想到这是耶稣在做工，我们只要忠心的服侍耶稣服侍神，我们就不需要忧虑，而只要信靠耶稣和服侍耶稣，主的福音必要得胜。我们在教会的服侍也一定会有难处，是不是？但是最终主的真道要得胜，我们只要忠心的服侍，高举基督传扬福音，主会使用主道得胜。我们在科布斯的服侍除了分享福音还有带领聚会， 这包括主日敬拜，在每一周的在第一周的主日敬拜，洪弟兄他分享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他从马太福音第6章分享这个信息。接着一周我也从提摩太后书分享，因为我想到这里团契的朋友都和提摩太的年龄差不多，并且提摩太讲到要圣经是都是神所默示的，他们特别的需要神的话语。在第二周的主日敬拜，我从提摩太后书第2章分享做主的贵重器皿，当我们遇到抵挡真道的人，我们不要辩论，而要做贵重的器皿，站在谁的这一边？站在神的这一边，也要持守真道。这张图片是那一天刚好是母亲节，然后我们邀请了一位学声乐的一位从湖北来的一位朋友，请他唱一首颂赞母爱的歌，大家都很感动。神赐给我们母亲来爱一生带领爱我们，好像在我们所住的这个地方，我们是住在他们学校的一个 guest house 给你来访客住的，那个 guest house 有家具，那里面有一些贵重的也有一些比较不光荣的器皿，我们要做贵重的器皿，站在神这一边。第三个主日敬拜，我从提摩太后书第3章分享在末世要持守真道，在科布斯这个地方是在过去的东德，我们感觉到这里非常的宁静，但是今天整个世界其实很动荡，在美国的感触特别的深。我们知道不论是气候，不论是道德，不论是政治，都觉得很动荡。我们在末世要持守真道，而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是神的真道。张弟兄他也继续在后面的2个主日释经讲道士的分享信息，从经文带出讲道的信息。我们在教会中所做的同工们释经是讲道的训练， 在这里也发挥作用。洪弟兄跟张弟兄他们都是参加世界式讲道训练的两位弟兄，而最后一次张弟兄在这里的主日敬拜来的人超过前面几次，我们看到这个团契也在渐渐的更加的兴旺起来。我们在周五晚上也带领聚会，第一个周五大家唱完诗歌之后，洪弟兄介绍他的家乡、他的家庭和他最喜欢的圣经经文。我接着带领后面的两周的周五的聚会，我的想法是把培训的内容放在周五的聚会里面，这样或许可以有长期的培训效果，并且我也希望可以分享有关于神设立婚姻，因为他们这些同学们特别的需要这个信息。我就在第二周的周五和大家分享归纳法查经。在归纳法查经我所使用的例子是创世纪第二章神设立婚姻。张弟兄也在他们第一个周五分享科学与信仰，张弟兄是一位物理学家，他在那边分享科学与信仰。最后一个周五 Angie 和张弟兄的妻子他们就分享三元福音分享，但是因为我们知道那个团体有很多慕道朋友，所以我们就一方面帮助慕道朋友能够了解福音内容，介绍福音的内容，另外一方面就帮助基督徒怎么去分享福音，从这两方面同时进行。我们也看到他们得到帮助，求主使用。这个有关福音内容的周五聚会是我们在那里这个团队最后一次的周五聚会，来到的人也超过前面的几次。我们在 Corpus 的服事除了短宣除了分享福音，还有带领聚会，还有一项是关怀辅导。这次我和妻子是周三抵达吧，我们去那边坐飞机要2天的时间，来只要1天，跟去亚洲差不多。我们周三抵达 Corpus 就听到我们去年认识的一位国内来的一位北京来的一位姐妹，她周五就要完成学业回到北京去。这位姐妹她有一些内心上的软弱，我们周三才到，不知道怎么去寻找她。到了周四，我们很巧的、很意外的遇到了这位姐妹，我们就邀请她周四来和我们在我们所住的地方共进晚餐。我们问候她，为她祷告，并且我们也介绍她回到北京之后可以和两位从我们教会回到北京的两位姐妹联络。我们也用微信和这两位在北京的姐妹联络，他们一口答应，感谢神。另外在 Corpus 这里，过去这一年中曾经有两位弟兄他们彼此不和睦，而有一位弟兄就从此再也不来团契了。我们在餐厅吃饭的时候遇到这一位弟兄，很久不来团契的弟兄和另外一位姐妹，我们就邀请他们到我们住的地方来共进晚餐。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事情的内情，我们就和他们彼此分享，为他们祷告。结果他们还是没有回到团契。在我们回到洛城之后2天，我们是5月21号回来的，在那个周四我们看到 Corpus 团契的微信中正在邀请大家去参加周五的聚会，有张弟兄分享科学与信仰，并且请大家回应是否要参加这里的晚餐。他们的方式是用接龙的方式，回的时候画一个图，结果这个脸是这一位很久没来团契的这位弟兄，他用的一个代表的图画，不是他长这个样子。然后呢，他的名字被我遮起来了。我们看到他回了这个微信，一个大拇指，一个小拇指。他和这位女同姐妹，他们都决定这个周五到团契来。而我们教会的 Angie 姐妹，她也在这个微信群上，她也立刻回了一个大拇指。 我们都非常的感谢神，我们看到主的道得胜，也求主继续使用我们的服事，并且求主大大的使用我们在 Tri-City， 你们在 Tri-City 的中心服事，主的道在 Tri-City 这里得胜。请大家一起来读，我们来读黄色这几个字，我们先读上面的这句话好不好？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都听见主的道。我们来读第二次，我们可以少看，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都听见主的道。我们来读下面这句话，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来读第二次的时候，我们尽量少看，能够把它读出来。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让我们大家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差派你的独生爱子来拯救我们，使我们可以信耶稣被神称义。这一生我们走在最蒙福的道路，走在真理生命的道路上，求主帮助我们，我们高举耶稣，我们传扬福音，主的道在这里，在各地得胜。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